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上一个讲次谈到了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那么这个讲次我们就要进入西晋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向秀和郭象。那么当我们讲完了向秀、郭象之后，我们还必须一提的就是在魏晋玄学里面相反于贵无论的一个思想派别，我们把它称为叫从有论，那么也就是非常有名的裴维先生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介绍之下，我们来看一看整个向秀跟郭象的一个思想啊。那么在整个向秀郭象的思想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对整个对于庄子他的一个注啊做一个了解。我们晓得今天在读庄子后世的人对他的注啊，大概最有名的我们就会首推向秀郭象注庄。那么因此我们先介绍一下向秀跟郭象这两位学者。那么向秀啊是今天河南武社这个地方的人，在当时来讲是河内怀地之人。那么其实向秀也是竹林七贤之一，那么他也曾经跟着嵇康相处一段日子，那么受到嵇康的影响可以讲说是非常的大。向秀也有做庄子注，然后对庄子所谓的言外之意哈，嵇康跟他的友人吕安曾经就因为了解到向秀对庄子的一种解读，所以后来他们感慨的说庄周不识矣。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到了魏晋南北朝仍然有人这么的了解庄周，而这个人就是向秀。那么我们根据《世说新语》他的一个记载，向秀的庄子注啊后来被郭象得到了，那么郭象得到以后就把他写上自己的名字，就变成自己的著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庄子郭象注。那么庄子郭象注实际上就是向秀注啊，实际上就是。那么后来的人呢，从列子的张正注当中辑录了向秀的庄子注译文，那么跟今天的庄子郭象注一比较哈，发现向秀的注和郭象的注啊在大意上是相同的。那么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那么《世说新语》的这样一个说法大致是可以采信。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否认了郭象在某些地方是有相当的补充发挥和说明。那么用今天的术语来讲哈，好像这个郭象有剽窃的嫌疑啊。那实际上我们在看增加的部分也可以看得出郭象的一个功力，所以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解读的角度来看待庄子郭象注。那么我们说郭象他本身是以向秀的注作蓝本加以增补，那么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所以今天我们所留存的本子庄子郭象注的思想，我们最好就把这么懂成为是向秀郭象注庄子，也就是今天的这个版本呢，那么就是向秀郭象两个人共同合作完成。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常常在书上看到的是郭象注庄。那么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嵇康有所谓的养生论，那么向秀呢就非难他的养生论，然后再来嵇康呢又答难养生论。那么在上一个讲次我们有做了相当的叙述跟说明。那么向秀的难养生论在文章中的表现思想好像看起来蛮粗浅的，但是这一篇文章是有意的要引发嵇康更深入的来探讨所谓的养生的道理。所以这篇文章实际上我看是有点像是向秀跟嵇康两个套好招数了，那目的是要激发嵇康能够有更高明的一个思想的发挥。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个人觉得难养生论这篇文章啊是不能够代表向秀的思想。那么郭象又是什么人呢？郭象他是西晋河南人，也就今天河南洛阳这个地方的人。 那么他也非常喜欢老庄之学，能够清谈。那么西晋的名士王衍呢，曾经说听郭象说话如同咸河泻水一般，注而不解。那么这是后人对他的一个推崇。那么郭象其实也做过官的，他曾经在东海王悦当政的时候啊，任职太傅主簿啊，太傅主簿。所以以下的部分我们去针对的郭象注庄，或者是庄子郭象注来解读几个重要的思想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一并的就是要懂成为是象秀郭象注。我想这样子听着大概就比较清楚。我觉得在整个思想的一个脉络上来讲，郭象注庄子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我们提出来的。那么也正是提出这些观念呢，能够看出郭象注庄的一个功力。那么第一个，我们先谈一谈所谓的纪言出义和所谓的鸡鸣论。那么在晋书的象秀传里面呢，就曾经这么说，庄周注内外数十篇，就是庄子他注了庄子这本书，总共有内篇外篇共有33篇。当然我们也都晓得庄子的内篇是比较契合于庄子本人的思想，外杂篇虽然有些是增补后人串进去，但是也代表了庄子这样的一个学派门人弟子或者欣赏庄子他们的共同努力。那么历经了世间的方式，虽有可观之处啊，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能够对他的论说题旨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宗旨，有一个系统。而一直到了象秀啊，就替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解读，发明奇趣，振起旋风。那么读的人呢、啊，就能够超然心悟，没有一个不自足的。那么这里所谓的未知隐解，在象秀传里面的未知隐解啊，大概我想是指的象秀对庄子的文艺有一套特别的理解方式。那么根据今天所存的庄子郭象注，我们可以知道象秀郭象并不是直接照着庄子的表面意义来去理解庄子。他们认为庄子的思想是纪言出义的。什么叫纪言出义呢？那么纪言出义就是说，我们借着文字表面的意义来显示出言外之意，就好像我们人在说预言一样，意在言外。因为庄子书本身就有很重要的特色，就是预言很多。那么这个预言其实都是意在言外，讲个小故事，讲个小道理，然后里面充满了寓意的一些意义在那个地方。我想纪言出义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其实注庄的郭象他所要表示的真正的意思啊，并不就是文字表面所表示的一个意思。我们人固然要了解作者写文字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超过文字的表面意义来去了解它其中的一个寓意是什么。其实这也就是庄子的预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了。那么我们最能够接近这样一个思想的，应该就是我们在前面几个讲师曾经谈过王弼他所告诉我们的得意忘象的思想。那么象秀郭象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庄子，当然会有很多的新意。那么这种纪言出义啊，是郭象注庄子最大的特色。比如说我就举他注庄子逍遥游，讲遥让天下于许由罪这一段。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遥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今许由方明极治，则无所待之。后来他谈到，若为拱墨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老庄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那么依照这一大段话，其实我中间有跳过的部分，我想读者们自己可以把这个原文啊给找出来。那么依照庄子表面的文意来看的话，他是赞美许由而去贬义尧。可是我们按照郭象的注文呢、啊，我们就可以发现呢、啊，他是说为了要显示出尧的无为而治的一个意义，他便借许由对尧的批评的话来破除一般的人对于尧的一个误解。 一般的人都以为尧的治天下是治而治之，那治而治之的意思就是有为的意思，而却不知道尧的治哈是出于不治的，他的为是出于无为的。而许攸的独立高山，不管世事是显出无为的样子，但是许攸并不是真正的无为者。许攸所显示出的无为，其实在尧的生命中体现。一般我们只看到尧的治天下，做这个做那个，以为他就是有为，而不知道他的这些作为都是出于无心。他虽然治天下，其实根本不曾把天下放在心上，他的治是有不治来作为他的根本。那么依照郭象这样的注的一个意思啊，庄子是借着许攸来去明白的找寻这个思想概念的一个根本，那就是不治之治。因为如果只是从尧来看的话，是不容易明白那个根本是什么。那么尧他本身是为了出于无为，所以治是因为不治。那么无为的根本就在于为的基上来去看，那么这个本和这个基啊，其实是相容不可分的。那么一般我们只是从基的角度来看尧，就是恒基的基哈，那不容易看到尧的基是因为无为的本所显发出来，所以才会觉得许攸的不治天下，使得我们人了解到所谓的有为或者是无为或者不治的一个境界。那么这种所谓借着许攸来去彰显它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意涵，其实在哲学上的术语啊，我们就把它称为叫显本的意思。然后我们再去了解到无为的本，其实可以和基是相即不离的，所以尧的基就是本，尧的为其实就是无为。我们也必须要通过郭象这样去解读，那么的曲折，我们才能够使得我们大家去了解到尧才是真正的体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的一个先王。那么如果无为一定要像许攸那样的不问世事，那么道家无为之说就会被人看作是无没有用的一个学问。所以郭象在后来在注庄的时候，他又特别提到啊，夫自认者对物，而顺物者与物无对，故尧无对于天下，而许攸与祭器为披矣啊。何以言其然邪？夫与物鸣者，故群物之所以不能离也，等等。那么这段的话很清楚的就已经明白的显示出说，尧是以无来去应对天下，跟物明明合一。那么尧不会感到跟别人不一样，也不会跟别人对立，这么样来看的话，他就能够跟外物相合而不加以分别。那么许攸他就独立于高山之上，自以为跟别人不一样，他是跟外物成对立而不能明的。那么这种尧的一种顺物无对的境界，我想许攸是没有办法跟尧去做比较的。那么许攸也只能够算是尧的外臣，那么所谓外臣就是在尧的朝廷当中做一个内臣而已啦，所以他的境界啊，严格来讲是没有尧这么的高明的。那么我们从以上的解读来看，郭象这样的一个讲法是非常有创新的一个意涵，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郭象一个大的发现。而这样的一个发现其实并没有违背道家的基本义理，很可能庄子所表面抨击的尧跟孔子，那么实际上是以尧和孔子来作为他理想中体现无为之道的一个圣人。因此我们说老庄哲学里面所说的无为，当然一定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意思。所以我记得郭象在注《逍遥游》里面渺孤夜之山有人人居焉的这一段里面，他就说此皆寂言耳。夫圣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是岂自哉，等等。那么郭象注这一段话，他就认为啊，庄子 文章里面所说的圣人就是神人，神人也就是圣人。所以你看逍遥游里面告诉我们，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那么能够忘己忘功忘名的人，就是神人，就是圣人，就是智人。所以不论是神人圣人，圣人其实智人啊，都是得道之人来说的。所以郭象注庄子认为，庄子文章当中所谓的神人啊，其实就是圣人。圣人虽然在朝廷里面努力的工作，非常的劳碌心力，精神情虚，但其实他内心呢，和在山林之中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分割的。那为了能够表明这种高超境界，一般人实在是很难去理会他，所以他就用了神人来作为一个象征。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纪言啊，纪信的纪，言论的言，叫纪言。那么如果说眼前的尧是如何的去做一个境界的高超，一般人不太容易相信，因为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尧啊，似乎跟我们世俗人一样。那么可是在世外的神人是怎么样的一个超凡脱俗，那当然我们一般人比较会接受这样的观念。那么其实呢，在四海之外至高明的圣人就是在我们眼前的尧。那么这也就是郭象所著说，自远之所顺者更近，而至高之所会者反下。尧所谓的基就是明，明也就是基，也就是最高明的境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并不是盘旋说虚调弄玄虚，或者只是空谈理论而已。那么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前面在讲王弼所谓的圣人有情论非常的接近的，因为圣人的情我们不能说他是无情，圣人的确有情，圣人的情是有情，但是他不类于这个情。那么因此圣人的情啊，就是无为的一种理性的一种具体表现。那么这种理性的具体表现对我们来讲，正是显示出有情又无情的一个根本意涵，而这个根本意涵的本，正是郭象在注庄的时候啊，要把这个明在基上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明要在基上显现出来的时候，当然尧就是在行政的作为上领导所有天下之百姓，臣子我们看到的是有为，可是背后所隐含的却是一个无为的根本。所以这样的一个纪言出义到一个鸡鸣论呢、啊，我想这是郭象注庄子去表示出圣人的一种理性，圣人能够真正的去把握所谓的无为。我想在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郭象注庄注得很好，也就是说他不只是我们一般从一个章句训诂的角度去解读一个庄子的思想内涵，而更重要是怎么样能够通过庄子思想，然后做一个自己创新的一种解读，而这个创新又不会背离了庄子的原始思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向秀郭象注庄这么让人家着迷而叹为观止的。那么以上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想利用这个讲次啊，特别去阐述向秀郭象注庄子纪言出义跟鸡鸣论的思想。其实我们可以这么下一个结论，纪言出义是他的方法论，鸡鸣论是对圣人境界的一种描述。那么因此这样的一个方法论跟对圣人的描述，正是显示出郭象注庄他异于一般注庄子最雄厚功力之所在。那么这个讲次呢，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下一个讲次见。